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传统文化节目时间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耕读传家。在许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啊，我们容易看到这样四个字，耕读传家。耕呢就是耕地的耕，读呢是读书的读，耕读传家。耕读传家呢，在老百姓当中呢，可谓是流传深广，深入民心。耕田呢，可以视稼色，丰五谷，养家糊口，以利性命。读书呢，可以知诗书，达礼义，修身养性，以利高德。所以呢，耕读传家呢，既学做人，又学谋生。这里所说的读，当然是指的读圣贤之书了。为的呢，可不是做官，而是学呢礼义廉耻的做人的道理。因为在古人看来啊，做人第一，道德至上。在耕作之余呢，古人或读四书，或读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或者呢听听老人讲讲历史演义。那么人们就在这样平平常常的生活当中，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礼教的熏陶和圣哲先贤的教化。所以呢，除了耕读传家之外，过去呢很多文化人家的厅堂里也挂着诗礼传家的匾额。孔子呢，教子学诗学礼，历来传为美谈，被称作庭训、诗礼垂训等等。那么孔子自己的后代呢，当然是把它称作是他们家的祖训，自称呢是诗礼传家。孔子教孩子学诗学礼的故事，见于《论语·记事》。书上说啊，有一天，孔子呢独自站在庭院中，他的孩子孔鲤呢，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来，被孔子叫住。孔子呢问孔鲤学过诗经没有，孔鲤回答说还没有。孔子就对孔鲤说，不学习诗经是无法与人交谈的。于是呢，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。后来又有一天呢，孔鲤从院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了。孔子呢又问孔鲤，你学习了礼没有？孔鲤说还没有。孔子又教育说，不学习礼呢是很难立身做人的。于是孔鲤就又退回去学习礼。这件事的经过是孔鲤对陈亢讲的。这个故事里所提到的诗经呢，就是由孔子删修编定而成的。孔子曾经说，大家何不学学诗呢？诗既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志趣，增长一个人的知识，又能与大众的感情交融，也足以发泄自己委屈的情绪。从近的来说，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父母；远一点来说呢，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君王。另外呢，可以多多的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。孔子还说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这段话是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，可以理解为《诗经》有劝善惩恶的意思。《诗经》三百篇的作者都是基于无邪纯净的思想来创作这些诗篇，而读了它之后呢，人可以去除邪恶的思想。至于礼的重要性啊，那就更是不言而喻了。那么在以前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和大家谈到过克己复礼这个词。礼呢，是指人人都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、道德礼仪等等。 孔子说过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段话是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。那么礼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，一个不学礼不懂礼的人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呢？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的道理所在。刚才我们谈到的耕读传家和诗礼传家呢，都是古人用以传家的家训了。中国人呢，自古就特别注重庭训家教，曾子呢杀猪教子，孟母三迁，这些故事呢至今在老百姓当中啊还是耳熟能详。历史上的名臣大儒，如宋朝的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朱熹，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郑板桥、曾国藩等等，都留有家训，还有许多形式的家书、教子诗等等。在这些历朝历代的著名的家训家规中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、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和美德，被不厌其烦地叮咛后世子孙。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古人家教的智慧。如果只是把子孙教成希图前程、指望富贵的人呢？如果只是把子孙教成希图前程、指望富贵的人，结果当了官，贪赃枉法，弄到家破身亡，连累父祖，这个出了不孝子孙的这个罪过呢，可都得怪父母当初教养不对了。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呢，是使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。几千年来啊，这些传统文化的道德礼仪的承传，使我们的社会延续至今。在今天的社会里，特别在当今的中国社会，大人教育孩子呢，大都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前程，能够富贵，不要在社会上吃亏。可是如此一来，很多的孩子呢，都是只重学业成绩，只知道如何在社会上钻营，却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时间呢，又要到了。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谈到了古人传家的古训，在当今社会里，回味古人的智慧还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前段时间呢，看到中国大陆有民众啊自发地开办孟母堂，教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诗礼，非常的受群众的欢迎。也许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处对道德回归的一种向往吧。可悲的是，视中华传统为眼中钉的中共却无法容忍这种回归，而禁止了孟母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